捷克在10月举行众议院大选，由人民民主党、传统责任与繁荣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所组成的一起联盟，以及海盗党和市长与独立人士党所组成的海盗和市长联盟，在总计200席次的国会取得过半的108席，赢得了合组新政府的权力。捷克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统是国家虚委元首，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其中众议院是政治权力的核心。总统依法提名众议院最大党的党魁担任总理，总理才是政府实质的领导人。捷克共和国在1993年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之后，即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2016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捷克，成为两国建交以来首位到访的中国领导人。两国元首互签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为捷中关系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刻。但是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随着彼得·菲亚拉总理所领导的中间偏右政府正式就任，分析人士预期双方关系恐怕将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菲亚拉曾经多次批评捷克总统米洛斯·泽曼对中国太过软弱，他说捷克如果不能够坚持价值，最后不单止将失去西方盟邦，亦都得不到北京的尊重。据五党党魁签署的联合执政的协议，捷克新政府将会扭转泽曼总统和前总理安德烈·巴比什亲中俄、反美国、反欧盟、统合、深化的路线，并且重拾前总统哈维尔以人权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这个协议明确表示，捷克政府在他的外交政策当中支持公民社会、促进人权和民主，并且推动捷克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该法将会允许捷克针对侵犯人权的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位于台北的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研究员叶浩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新上任的捷克政府将会一改旧政府的亲中交易的路线。
在前总理巴比什的领导下，捷克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交易的基础上。
叶浩勤说，在前总理巴比什的领导之下，捷克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交易的基础上，对人权的支持就是具有选择性，尤其是在与独裁国家交往更加容易弃守人权。但新政府一上台就改变，未来对外政策将会明显靠拢欧盟，并且依循欧盟的准则和规范，亦就是建立在人权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权的价值观上。90年代末期曾经担任过前捷克总统哈维尔顾问的政治分析人士吉里佩克11月中旬曾经对美国之音说，希望新政府会采取与哈维尔理念一致的外交政策，坚定支持人权、支持民主。哈维尔是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推翻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天鹅绒革命的灵魂人物，1993年成为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2011年逝世。佩克说，天鹅绒革命是捷克政治转型的开始，在此之后捷克社会分化为后共产主义者和亲西方民主者两派，前者年龄较长，并且在威权体制下度过大半人生，后者就是年轻一代，普遍受过良好教育。佩克认为巴比什这次败选，而泽曼亦都将会在2023年初卸任总统职务，种种迹象显示后共产主义派的势力在捷克共和国逐渐式微。在这个前提下，未来四年莫斯科和北京要同布拉格打交道，恐怕不会好像前几年那么轻松。在内阁成员当中，出身海盗党的外交部长扬利帕夫斯基在上任后的首次记者会上，即是扬言要推动人权外交，恢复捷克的名声和地位，并且重新审视捷克与中俄两强权的关系。尼帕夫斯基是捷克政坛著名的对华鹰派，在野的时候就多次重炮抨击中国。据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杨达说，尼帕夫斯基曾经讲过不少抗中的强硬发言，例如武汉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即是1986年俄罗斯核灾，中共和他的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应该对疫情负责，中国欺骗了全世界，导致几万人死亡，引发了经济危机，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他提出17+1，即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而创建，中国组织了盛大会议邀请特定国家参加，但这个是没办法兑现的承诺，目的是破坏欧盟的统一。 让我们停止参加17+1会议。尼柏夫斯基还曾经讲过，强迫劳动、性暴力和强迫绝育、再教育和重新安置，维吾尔少数民族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人道压迫和种族灭绝，反对这种不公不义是他们的责任。杨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捷克新政府不单会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他的联合执政协议亦都明确表明台湾是需要加强关系的伙伴。尼柏夫斯基说，台湾是比中国还是重要好几倍的经济伙伴，因为台湾在捷克创造了24000个工作机会，相较之下中国只是创造了4000个工作机会。杨达说，捷克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极其有限，只有约1%的捷克的产品出口中国，因此除了空洞的延迟威胁之外，中共没办法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到报复捷克强化与台湾的关系。
China will actually see Czech Republic.
杨达说，在中国眼中，捷克将会是另外一个立陶宛。他预期捷克将会面临到立陶宛在前一段时间遭受到的待遇，比如来自中国经济方面的胁迫，以及政治上的频繁骚扰。不过去年捷克参议长韦特奇访问台湾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经历过，这个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的叶浩勤亦都说，中国是捷克的第二大进口国，却只是第18大出口市场，这个导致捷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贸易逆差，而来自中国的投资占捷克全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不到1%。相较之下，捷克是台湾在欧洲的第4大投资目的地，台湾大厂富士康、华石、友达光电等都在捷克是设有工厂，在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当中，台湾公司为捷克创造了最多就业机会。叶浩勤指出，虽然台湾的经济量体难以同中国匹敌，但是对捷克来说，台湾提供的经济诱因更高。反观中国，他们不单止没办法兑现17+1的承诺，再加上外交上咄咄逼人的战狼姿态，亦都令到布拉格逐渐滋生对北京的负面观感。17+1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的合作机制，源于2012年中国为推动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提出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的倡议。立陶宛在今年5月以未达预期效果为理由正式退出之后，这个机制现改称为16+1。叶浩勤与杨达一致认为，捷克新政府会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重新审视捷中关系，但是最后很可能追随立陶宛的脚步退出17+1机制。
捷克跟立陶宛一样会推出这个合作 的计划，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很高。
叶浩勤说，捷克和立陶宛一样会退出这个合作的计划，他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很高，原因是中东欧国家没有收到来自中国很大的经济利益，应该是说中东欧和西欧以及中国的贸易投资关系完全不一样。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捷克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低潮，而这段低潮期的长短将会取决于捷克内部政治势力的变化，以及中国是否及时调整步调。张福昌说，这次选举失利的前总理巴比什所残存的政治势力仍然不能够忽视，巴比什仍然是酝酿夺回政权的机会。至于目前强调反共并且重视自由民主的新任联合政府能否长期执政，5个小党未来在外交政策上能否继续协调一致，这些都有待观察。他说，中国当初透过17+1机制成功地在中东欧地区建立起势力范围，过去几年亦都获得中东欧国家支持，但现在包括捷克在内的很多国家都纷纷埋怨中国，如果中国不能够加快履行承诺的速度，这样捷中关系的低潮还会维持好一段时间。
中东欧国家特别在意的就是17+1机制的落实，17+1机制给了中东欧国家很大的梦想，但是没有落实之后，他们希望落空。
张福昌说，中东欧国家特别在意的就是17+1机制的落实，17+1机制是给了中东欧国家很大梦想，但是未有落实之后，他们希望落空，所以才回头过来是检讨说，同中国这种合作游戏是不是值得再玩下去。所以说17+1的机制承诺的落实是中国未来改善同捷克关系或者中东欧国家关系的重点。张福昌认为，捷克新政府内部有很多民主战将对于美国所号召的民主联盟与高举的民主价值相当认同，但是在价值外交的背后，经济利益还是不能够忽视。 他分析，目前捷克的反华情绪多少亦都是藉着反华来到向北京施压，敦促北京履行17+1机制的承诺，这亦都是捷克突然对中国趋于强硬的背后不能够忽视的经济考虑。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